安全观察也表示呢，他们将会发公开信给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奥巴马总统在今年九月份习近平访问美国时就高瑜案来向习近平施加压力。那么到底高瑜案是不是再次凸显了中国所谓的依法治国的荒谬？对于中国的新闻还有言论的自由，它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面为您继续通过 Skype 连线邀请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访问的中国维权律师滕彪，滕彪律师来谈谈他的看法。滕彪律师您好，欢迎来到美国之音。
你好。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七年的判决啊，您对于这个判决结果有什么样的看法？
这个判决实际上是当局对国内的公民社会和国际人权标准的一个公然的挑衅。显然高瑜并没有泄露任何国家秘密，他对一个优秀的记者，他所做的事情都是这个完全符合法律的，也是值得人们去称赞的。国家秘密这个在中国的法律里边它是非常模糊的，就类似一个口袋罪，没有特别清晰的规定，所以有很多艺人士一些记者都按照这个泄露国家秘密或者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这样的罪名被判刑，那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
是，那么滕彪律师，您刚刚提到了这个所谓的国家秘密的这个案例，让很多人也想到，就是说，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不一样，只要是党的秘密，就属于国家的秘密。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当局以所谓的国家秘密来判决这个高瑜这根本就是一个政治判决。那么您的看法呢？
对，他不但混淆了党的秘密和国家的秘密，而且他也把这个就是保守秘密的这个责任主体无限的扩大。按常理说，应该那些负责保有国家秘密的这些有关的部门，至少是一定级别的官员，他们才有这个保守相应秘密的义务。那高瑜作为一个记者，他如果通过某种方式知道了这个，那就是有其他的人来泄露了国家秘密，那高瑜作为一个记者，作为一个公民，他没有什么义务来保守这个国家秘密，何况他被指控的这个九号文件也完全称不上什么国家秘密，所谓的这个七不讲啊，这个意识形态上的一些指导性的东西，这个称不上是任何秘密。
是，那么滕彪律师作为一位律师，我们想请您从这个法律的观点，我们来审视这整个案子的这个审判。从去年十一月的这个不公开的审判，那么到后来这个辩方所提的证据都没有被法庭所采用，唯一采用的就是高瑜的这个认罪供述，但高瑜自己都推翻了，说这个供述是因为受到了公安单位的压力才做出的。那么后来呢，也不让律师来进行会见。相关的种种，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审判程序与中国所谓的依法治国是不是相互抵触呢？
这个案件它实际上体现了中国法律的现状，就是对公民权利，对这个法律法定权利的一个肆无忌惮的践踏，就现在的这个就是这些人权状况的这些恶化，在高瑜这个案件里边得到特别多的体现。比如说，当局用高瑜的儿子做人质来让他在央视上认罪，那这个就是一种特别下流的做法。那因为高瑜作为一个资深的记者，他曾经多次被判刑入狱。从八九年到九十年代，有几次这个被长期的关押，那一般的这个威胁是不会让高瑜屈服的，但是如果拿他儿子做人质，那这个是很难这个坚持下去的。那我作为在国内也被关过的维权人士，也有这样的体会，如果拿家人做人质的话，这个是非常非常难以平衡的。那另外就是用上这个央视来做这个悔罪，这个也是非常荒唐的，退回到这个文革时期的这个做法。 那在近些年用了这种方法也用了好多。那在我看来，这不是对高于个人的一个羞辱，而是对当局的一个羞辱。高于还是一个国际公认的受人尊敬的记者。
是，那么滕彪律师，我们最后大约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您现在人在美国，从海外观察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您也看到这次国际社会对高于案注入了多少的关注，还有多大的压力给予中国当局。可是中国当局，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外交部的发言人特别强调，就是外国无权来干预啊。很多人担心外国对于中国的所谓人权事务或者人权问题上的这个力度啊，是不是越来越远不如从前了？是不是越来越没有这个说上话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呢？
对，当局通过高于案传达的就是这种一种强硬的一种信息，他就想判就判，包括之前对伊利哈姆判无期徒刑等等，很多大量的维权人士、良心犯被投入监狱，他就是想要展示他自己的这种野蛮啊，这种所谓强大，但是一方面我们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对国际社会在高于案和其他案件当中表现出来的这个关注，我们非常的感谢。另一方面，我还是觉得国际社会在人权方面对中国的施加的压力，远远不够，远远没有到应该的程度。就是在有在大量的问题上，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欧洲民主国家对中国采取一种姑息的一种随性的政策，因为要考虑到跟中国做生意，考虑到其他方面需要中国的合作，那我觉得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到头来，对这样一个践踏人权的政权进行这样的这种姑息，那到头来会危害国际社会每一个地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中国的维权律师滕彪律师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观众朋友，您对于高于案的判决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您可以查询我们的报道，同时也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